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第二章，基因诊断与生存者。威廉·巴特勒·叶芝在《拜占庭》中说道，所有的人类都是错综复杂的个体。乔治·丘奇说过，反宿命论者认为 DNA 的重要性无足挂齿，但是每种人类疾病均源自 DNA， 而且只能通过 DNA 才能治愈。尽管早期基因治疗已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被主流科学家们摒弃，但是人类基因诊断却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为了增进对于复兴内涵的理解，我们要先回味当年那些学生在维纳斯城堡上所设想的未来的未来。就像他们憧憬的一样，人类遗传学的未来将由两大基本要素组成，其中第一个要素就是基因诊断。根据这种观点，基因可用于预测或明确疾病、身份、选择以及命运。第二个要素则是基因改造，也就是通过改造基因来影响疾病、选择与命运。在第二个要素中，定向基因改造显然已经在基因治疗的禁令下停滞不前，但是对于第一个要素来说，根据基因预测未来命运却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支持。在杰西·基辛格去世后的10年里，遗传学家在某些颇为复杂与神秘的疾病中发现了许多相关基因，而此前人们从未想到基因才是导致这些疾病的罪魁祸首。这些发现促成了许多高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使疾病预先诊断成为可能。但是遗传学与医学也将被迫面对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伦理道德困境。基因检测就像医学遗传学家埃里克·托普尔所说的那样，也是某种道德检测。当你决定检验一下未来的风险时，你就会难免会扪心自问，我愿意冒险面对什么样的未来呢？接下来我将用三个案例来诠释利用基因预测未来风险的利弊。第一个案例就是乳腺癌基因 BRCA1。 20世纪70年代早期，遗传学家玛丽·克莱尔·金开始研究家族乳腺癌与卵巢癌的遗传特征。金原本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数学家，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遇到了曾经提出线粒体下娃学说的艾伦·威尔逊，此后便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基因研究与遗传谱系的重建。研究生毕业后，金开始专注于遗传学历史中人类疾病谱系的重建，而在众多疾病中，他对于乳腺癌领域格外感兴趣。医学界经过几十年的认真总结发现，乳腺癌可以分散为散发性与家族性两大类。散发性乳腺癌见于没有任何家族史的女性，但是家族性乳腺癌可以在几代人中发生。在某个典型的乳腺癌家系中，患病女性的姐妹、女儿、孙女都可能受到影响，而她们之间的区别只是患病准确年龄以及肿瘤具体分期不同罢了。在某些乳腺癌家系中，乳腺癌发病率的升高通常伴随着卵巢癌发病率的迅速增长，而这意味着上述两种癌症均具有相同的基因突变。1978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起了一项关于乳腺癌患者的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于乳腺癌的病因众说纷纭。某个阵营的癌症专家认为，乳腺癌是慢性病毒感染的结果，并且会被过量的口服避孕药触发。另一些专家则将其归咎于压力与饮食。金在征得同意后，为这项调查追加了两个问题：患者是否具有乳腺癌家族史，是否具有卵巢癌家族史。等到此项调查结束时，这两种疾病的内在联系也就跃然纸上。他已经鉴别出某些深受乳腺癌与卵巢癌困扰的家族。从1978年到1988年间，金在其工作记录中添加了数百个这样的家族，同时还整理出大量女性乳腺癌患者的谱系。在某个成员超过150人的家族中， 他锁定了30位女性乳腺癌患者。金对于全部谱系进行了仔细分析，随后他发现许多家族性病例都指向一个基因。然而，鉴定这个基因的工作非常艰难。尽管这个罪犯基因令携带者的患病风险增加了10倍以上，但是并非所有遗传该基因的人都会发病。金发现乳腺癌基因具有外显不全的特点，即便基因发生了突变，其效应也不会在个体中完全显现出来。在排除了外显不全造成的混淆效应后，金所收集的病例数目已经足以在多个家族中多代之间进行连锁分析，并且最终将致病基因的位置缩小到第17号染色体上。1988年，他明确指出了该基因的位置，也就是第17号染色体上的 17Q21 区域。这个基因的作用仍有待验证，但是它的确就位于人类染色体上。我从威尔逊实验室学到的经验就是，要在长期枯燥的工作中耐得住寂寞，而这也是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虽然金还没有分离出这个基因，但是他已经把它命名为 BRCA1。 随着 BRCA1 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点逐步明确，人们也在鉴定该基因的过程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赛。20世纪90年代早期，金与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遗传学团队都在着手克隆 BRCA1 基因。当时以聚合酶链式反应为代表的新技术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研究人员很容易就可以在试管内获得数以百万计的基因拷贝。这些技术与基因克隆、基因测序与基因定位方法相得益彰，迅速提高了人们从染色体上鉴定靶基因的速度。1994年，犹他州一家名为麦利亚德基因的私营公司宣布已经分离出 BRCA1 基因。1998年，麦利亚德公司获得了 BRCA1 基因序列的专利，而这也是历史上首次为人类基因序列颁发专利。对于麦利亚德公司来说，BRCA1 基因在临床医学上的实际用途就是基因检测。1996年，麦利亚德公司甚至在获得基因专利之前就已经开始将 BRCA1 基因检测商业化。这种检测的过程非常简单。首先，遗传咨询师会为具有患病风险的女性进行评估。如果这位女性具有乳腺癌家族史，那么他的细胞经口腔拭子采集后将被送往中心实验室，实验室会利用 PCR 技术来扩增部分 BRCA1 基因，然后根据测序结果来鉴定突变基因。检测报告结果将分为正常、突变或不确定。2008年夏季，我接诊了一位具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女性，简·斯特林，当时只有37岁。她是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北岸的护士。玛丽·克莱尔·金本应该从其收集的病例中发现过这个与众不同的家族。斯特林的曾外祖母早年患有乳腺癌，她的外祖母在45岁时接受了乳腺癌根治术，母亲则在60岁时患上了双侧乳腺癌。斯特林自己有两个女儿，他关注 BRCA1 基因检测已经将近10年了。当斯特林的大女儿出生时，他就考虑过进行基因检测，但是后来却没了下文。在二女儿出生的时候，斯特林的一位密友被确诊为乳腺癌，于是他主动接受了基因检测。斯特林的 BRCA1 基因检测结果为阳性。在收到正式报告2周之后，他带着一摞写满了各种问题的草稿来到门诊。那么，他将怎样面对这个结果呢？研究显示 ，BRCA1 基因突变携带者一生中乳腺癌的发病率高达 80%， 但是基因检测并不能告诉他得病的时间，也不清楚他到底会罹患哪种类型的癌症。由于 BRCA1 基因突变具有外显不全的特点，因此携带这种突变的女性在30岁时可能患上恶性程度很高的乳腺癌，并且已经发现即失去了手术机会。 同时药物治疗的效果也不明显。此外，他也可能在50岁患上对于药物治疗敏感的乳腺癌，或者在75岁时患上发展缓慢的惰性乳腺癌，或者他也可能根本不得乳腺癌。那么他应该在何时告诉女儿诊断结果呢？有些携带 BRCA1 基因突变的女性会憎恨他们的母亲。某位基因检测阳性的作家曾经这样写道，那么斯特林会将结果告诉他的姐妹、姑妈与表姐妹吗？由于诊断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加剧了治疗选择的难度。现在斯特林可以选择静观其变，也可以进行双侧乳房切除术或卵巢切除术来明显降低乳腺癌或卵巢癌的风险。就像某位携带 BRCA1 突变的女性描述的那样，切除乳房能够摆脱这种基因的困扰。当然，斯特林也可以通过加强筛查来检测早期乳腺癌，或者他还可以选择激素治疗来降低某些患上乳腺癌的风险。其实，上述治疗选择的巨大差异也部分反映了 BRCA1 基因的基本生物学特征。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在修复 DNA 损伤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细胞来说， DNA 单链断裂意味着大祸临头，它发出信息丢失的信号，并且启动危机处理机制。 DNA 损伤发生后不久， BRCA1 蛋白被招募到断裂的边缘来修复这段缺口。在携带正常基因的患者体内， BRCA1 蛋白通过启动链式反应，可以将许多蛋白招募到基因缺口边缘，并迅速将其填补完整。在携带基因突变的患者体内，由于突变的 BRCA1 蛋白失去招募能力，因此 DNA 断裂也就无法修复。于是基因突变会允许更多的突变出现，而这种过程就像是火种传递，直到细胞的生长调节与代谢调控功能被彻底破坏，并最终导致乳腺癌发生。但即便是在 BRCA1 基因突变患者的体内，乳腺癌发生也需要受到多重触发器的影响，其中环境因素显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X 射线或 DNA 损伤剂都会导致 BRCA1 基因突变率进一步提高。除此之外，由于突变累积属于随机发生，因此概率也是一种触发器。其他参与 DNA 修复或 BRCA1 蛋白招募的基因则能够加速或缓解 BRCA1 基因的效应。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BRCA1 突变具有预测患病风险的作用，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其他基因突变也具有相同的作用。虽然携带 BRCA1 突变的女性多少会受到影响，但是这其中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某些女性来说，基因诊断只会浪费她们的时间与精力，似乎她们的生活目的就是为了等待癌症到来，或是想象逃离苦海。但是她们很有可能根本不会患上这种让人心生恐惧的疾病。基因检测营造出某种具有极权色彩的阴影，而人们也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术语来描述这些女性，预生存者，也就是说他们是暂时的幸存者。基因诊断的第二个案例关系到精神分裂症与躁郁症，而这又把我们带回到本书故事的起点。1908年，瑞士精神病学家尤金·布鲁勒首先使用精神分裂症一词来描述具有独特心理疾病的患者。他们经常会表现出严重的认知功能障碍，这种疾病在历史上曾被称为早发性痴呆症。精神分裂症患者多见于青年男性，他们将缓慢经历不可逆的认知功能衰退，并且会在幻听的控制下做出某些稀奇古怪的行为。此外，这些患者的脑海中会反复出现各种幻想，而他们组织信息与执行任务的能力也将丧失，同时会伴有新词、恐惧与焦虑的产生，似乎整个人完全变了一个模样。最终这些患者将丧失全部理性，并深陷精神废墟的迷宫。布鲁勒认为，此类疾病的主要特征就是认知脑功能的分裂甚至瓦解。于是，他根据这种脑功能分裂的现象，创 创造出精神分裂一词。就像许多其他遗传病一样，精神分裂症也分为家族性与散发性两大类。在某些具有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族中，这种疾病能够在几代人之间传递。当然，偶尔也会有某些家族成员表现出躁郁症。与之相反，散发或者新发精神分裂症的出现纯属意外。某位没有精神分裂症家族史的年轻男性可能会突然出现认知崩溃，而这种情况在发生之前通常缺乏或者没有任何预兆。遗传学家曾试图去理解这种疾病产生的模式，但是却无法勾勒出描述精神分裂症的模型。相同的疾病怎么会表现为散发性与家族性呢？躁郁症与精神分裂症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关的疾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其实，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第一条病因学线索来自双胞胎实验。20世纪70年代，研究结果表明，该病在双胞胎之间具有惊人程度的一致性。在同卵双胞胎中，两位双胞胎均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概率为 30% 到 50%。而在异卵双胞胎中，这个数字仅为 10% 到 20%。 如果精神分裂症的定义能够拓宽到将轻度社会与行为障碍也包含在内，那么同卵双胞胎患病的一致性将提升到 80%。 除了这些指向遗传因素的线索以外，精神病学家还在20世纪70年代将精神分裂症当作某种性焦虑的表现形式。弗洛伊德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偏执性妄想源自无意识的同性恋冲动，而这种说法显然来自母亲占主导地位的家庭。1974年，精神病学家希尔瓦诺·埃瑞亚提将精神分裂症归咎于那些性格专横跋扈且限制孩子发展的母亲。尽管研究证据显示精神分裂症与此无关，但是阿瑞亚提的观点具有强大的诱惑力。难道还有想法什么比将性别歧视、性以及精神病结合在一起更为引人关注呢？阿瑞亚提也因此赢得了许多奖项与荣誉，其中就包括文学界最重要的美国国家图书奖。然而，就在理智与疯狂并存的年代中，人类遗传学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许多双胞胎实验都进一步证实精神分裂症具有遗传因素。在综合各方数据的基础上，人们发现同卵双胞胎之间一致性要远远超出异卵双胞胎，从而充分说明了遗传因素在精神分裂中的作用。此外，完整的精神分裂症与躁郁症家族史也是反映该病存在遗传因素的重要证据。但是，这种疾病到底涉及哪些基因呢？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大规模平行 DNA 测序或新一代测序技术等新兴 DNA 测序技术的出现，遗传学家可以对任何人类基因组中数以亿计的碱基对进行测序。与标准测序法相比，大规模平行测序技术具有极大的优势，它能够把人类基因组粉碎成为成千上万个片段，并且可以同时对这些 DNA 片段进行测序，然后借助计算机找到序列间的重叠片段，并对基因组进行重新装配。该方法适用于完整基因组的测序，或者基因组上指定部位的测序，例如编码蛋白质的外显子测序。由于大规模平行测序技术在进行基因狩猎时显得尤其高效，因此它将帮助人们在两个密切相关的基因组之间寻找差异。如果某个家族中只有一位成员患病，那么找到这个致病基因的过程将易如反掌。原本复杂的基因狩猎也就变成了一场简单的游戏，只要将所有密切相关的家族成员的遗传序列进行比较，那么就可以找到受类个体携带的基因突变。对于精神分裂症中的散发性变异来说，我们为验证该技术的权威性提供了完美的测序案例。2013年，在某项涉及散发性精神分裂症的大型研究中，人们对623位青年患者的家族成员进行了基因测序。由于每个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基因组非常相似， 因此假定的罪犯基因就会很容易露出马脚。研究人员在617位患者体内发现了一个父母双方都没有的突变，平均而言，每位患者体内只会出现一个突变，当然偶尔某位患者体内也会存在多个突变，其中将近 80% 的突变都出现在父本染色体上。同时，患者父亲的年龄也是一项重要的风险因素，而这说明突变可能发生在精子形成阶段。可以预见的是，许多此类突变涉及的基因都与神经元之间的突触或神经系统的发育有关。尽管上述患者体内存在的基因突变不计其数，但是研究人员还是偶然间从几个相互独立的家族中发现了相同的突变基因，因此这也充分说明了该基因与疾病之间存在联系的可能性。根据之前介绍的定义，这些突变全部为散发性或者原发性，也就是说它们在胚胎时期就已经形成。散发性神经分裂症可能是神经发育改变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控制神经系统的基因发生了突变。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该研究中发现的许多基因还与散发性自闭症和躁郁症有关。但是哪些基因与家族性精神分裂症有关呢？乍看起来，你可能会认为寻找家族性变异基因的过程更为简单一些。由于家族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以延续数代，因此这些病例应该非常容易查找与追踪。但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鉴定这些复杂的家族性疾病相关基因要困难得多。在某种疾病中寻找散发性或者自发性突变基因的希望非常渺茫。虽然你可以通过比较来鉴别两套基因组之间的细微差异，但是这种方法对于数据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要求非常苛刻。而寻找导致家族性疾病的多个基因变异就像是大海捞针，到底哪些基因突变的结合会增加患病风险，哪些部分又是毫无意义的旁观者呢？按照遗传学原理，父母与子女自然而然地共享着部分基因组，但是哪些共享部分与遗传病相关呢？首先，发现异常需要具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其次，辨别相似又需要对于概念进行细分。尽管在鉴定这些基因的道路上困难重重，遗传家还是借助各种遗传技术展开了系统性搜索，例如通过连锁分析来定位罪犯基因在染色体上的物理位置，依托大规模关联研究来鉴定与疾病有关的基因，以及运用新一代测序技术来鉴定基因与突变。根据基因组分析的结果，我们发现了至少108个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基因，但是我们对于这些致病基因的真实身份知之甚少。值得注意的是，单基因并不是增加患病风险的唯一动力，而这也是精神分裂症与乳腺癌发病机制上的重要区别。毫无疑问，遗传性乳腺癌的发生与多个基因密切相关，但是类似于 BRCA1 这样具有强大功能的单基因却足以造成患病风险。与之相反，精神分裂症通常缺少这种具有强大作用的驱动力或预测因子，基因组中到处散布着许多不起眼的共同遗传效应。某位研究人员说，其中又涉及大量不同的生物学过程。虽然家族性精神分裂症具有高度遗传性，但是该病在发病过程中只得到了适度遗传。换句话说，基因这种遗传决定因子对于疾病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你携带有某种特殊的基因组合，那么患病的概率就会明显增加，因此同卵双胞胎之间才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疾病代际传递的机制错综复杂，因为每代人的基因都要经过混合与匹配，所以从父亲或母亲那里精准的遗传突变排列的概率将会大为降低。或许是基因变异较少的缘故，致病基因在某些家族中具有更加强大的效应，从而解释了疾病跨代复发的现象。在另外一些基因效应较弱的家族里，我们需要得到专门的修饰基因与触发器的协助才能发挥作用。 而这也反映了罕见遗传病的发病机制。此外，在某些发生散发性精神分裂症的家族成员中，他们的精子或卵子在受孕之前就出现了某个高外显率的基因突变。